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认识这位听众朋友，他应该是50多岁啊，55岁左右。然后呢，他就是因为痛风，痛到有几个月都没有办法行动，最严重的时候人去卫生间都走不动了。嗯，好像在2年前他也有这样的发作过一次。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好像很疼。
痛风痛起来就要人命啊！我们常常讲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痛风也是一样，痛起来就是要人命，简直是啊！那它是怎么样呢？是骨头关节啊里头积了一些个酸性物质，尤其是以尿酸为最主要。然后呢，尿酸在那积着还不算，还变成了所谓的尿酸石，在那关节里头这个堆积着。那这种尿酸石呢，它是一种有棱有角的东西吧，我在猜。那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关节只要一动就被那个有棱有角的东西割着，那个疼痛啊不得了，所以痛起来呀是非常非常难过。因此就像你刚才所形容的，他连上卫生间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不错，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那不得了的痛哦，
那就是该怎么办呢？就有多大可能性逆转呢？这种状况，你那个结晶石还可能再把它化掉吗？
当然有办法哈。疼痛的时候，你得要先至少先止痛，然后才来讲治病啊。止痛的方法，针灸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啊。扎针，那么扎针的话呢，可是你说哎我这个地方哪里痛哪里痛，那然后在这个痛的地方你扎针也不行啊，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根据经络来扎针。你哪里痛，那是属于哪条经络，你在那个经络的那个穴啊，就是泄经络的那一个穴道。我们每个经络啊都有5个穴道，这5个穴道叫做颈迎枢经合。那么你根据是阳经或阴经，然后呢找出它的那个泄，就是泄火的那一个穴来，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解决了。当然你说哎我也不懂这个穴道，那怎么弄呢？那这样子的话，你只有请教医生，我这个是哪个经络，那个是哪个经络。这样子的话呢，你到时候在那个经络上面来做那个穴道的按摩，能够先得到缓解，再去找医生给你扎针啊等等，让他疼痛先解决，然后再来治病，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胡医师，假如说他的那个结晶已经在关节那个地方了，已经长在那儿了，像石头一样哦。你说我扎一针，它也消失不了，我理解哈。那还就是它真的能起作用吗？能够缓解这种疼痛吗？如果到那种严重的程度，
是就是先止痛，这个叫做急则治其标哦，就是说有那个疼痛你不能忍受了，那只好治标嘛。治标就是止痛。而我们现在常常这个人啊，痛去掉了他就忘了那个病啊，去了痛忘了病，这不行。你一旦这现在不痛了也得要寻求治本的方法啊，叫做缓则治其本。就是这个病已经缓下来了，要开始治本了。治本呢，因为这是一些个酸性物质，尤其是这个尿酸留在了关节里头，所以还得要 把这个关节的这个经络啊，就是哪一个经络疼痛，哪个经络怎么样，那就把它给全部解除。除了这以外，还有万用的一些个处方，来把身体里头的这些个酸性物质赶紧把它多除掉一点，就多好一点。那在中医来看呢，这个疼痛呢，它属于风，属于寒，属于湿，风寒湿，所谓的三病啊。那这风寒湿，那就根据你的这个痛的情况，假如这个痛呢会移动的，我们一般就称之为风痹啊，那么就要用祛风的药物来止住啊，来改善它。那有一属于寒的呢，就是他就在那痛啊，痛的简直是不能够忍受，那就是寒的这种痹痛。另外还有就是湿痹痛呢，就是说在那个位置重重的，又停在那个地方不动的，那就叫做湿痹。那么就根据风寒湿而你用不同的方法去去掉那个风，去掉那个寒，去掉那个湿，都有就都治，只有一部分就是只有寒，那就去寒，是湿就去湿，就这么简单。
胡医师，您说的"痹"就是麻痹的"痹"，是不通的意思，是吗？
哎，痹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个状况，也就是说你是在这个关节上头有那个酸性物质在那个地方阻碍了血液循环呐、啊，阻碍了这边的所有的液体的循环呐、啊、动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就是不通了。所以说通则不痛，假如通了，让它能够流通了、流动了，它就不痛了，是这个意思。
胡医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我看资料是说男士的痛风的，数字是女士的3倍。如果说是因为风寒湿引起的，我觉得女生更容易得风寒湿。可是为什么结果是男生反而得痛风的那么多呢？
不是风寒湿是侵扰男生女生都一样的，可是呢，男生比较起来，他们的食物方面可能不如女生的这个来的那种比较注意吧，比较慎重吧。男生呢是有的人呢喝酒啊，吃这个吃豆类坚果食物吃，还有就是吃的东西就比较起来，就是节制性比较差一点。女性呢，反而在这方面会比较节制一点吧，可能就这样子，以至于她的这个犯痛的机会就男的比女的多很多。
那胡医师从中医的角度，刚才您说是寒湿啊这些样的原因。那如果从医学的就西医的角度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说它是代谢的问题哈，就好像人有的人天生他能够分解酒精的那种酶就多，他能酒量就大。那尿酸这种东西是不是人天生有的人对它的代谢能力就强，然后有的人对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和这个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哎，的确是有关系啊。你的代谢能力啊，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代谢掉，好了，你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得多。例如有一种病叫做肾脏病，肾脏病呢，你看我们现在的检查的方式就是检查它在血里头的氮的量有多少啊？叫做血氮 （BUN） 啊，血里头的氮。那这个氮呢，它就是用尿酸尿素来表示，所以就是检查这个氮的量 （nitrogen） 的量有多少。然后再来第二个指标，就是看它里头含有的尿酸有多少。第三个指标就是看它里头的肌酐酸有多少？那其中这个尿酸呢，就是造成痛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人的身体它的代谢能力，由于有肾脏方面的毛病的话呢，很可能这个尿酸就代谢不掉。 尿酸代谢不掉，不但它留在血里头，而且跟着这个血的循环呢，它就在跑动的时候呢，遇到了那个关节，它就停在那关节里头，因为关节的这个地方的循环就不是那么样子的畅通。假如说它有一点点阻塞啊，就在这个地方堆积堆积堆积堆积多了，结果变成了所谓的痛风石，这个时候就造成这个关节的疼痛。所以有的人呢，甚至于你看那关节啊，一个一个都肿起来了，例如手指头的关节啊，有某几个关节特别的大，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地方就一定痛得个不得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称之为关节痛啊之类的。所以古时候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历节风，就是跟这个完全有关系的一个东西。
那听您这样一说，好像调整肾的功能就变得很重要了，对不对？
哎，的确，肾的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排泄身体里头多余的啊，在血里头多余的那些个物质，包括了尿酸，就是其中之一。
好的，那如果痛风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也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肾病，有这种关联吗？
是这样的，是肾不太好了，那个尿酸不能够被排除出去了，这个时候造成痛风，而不是痛风的人造成肾脏病。但是呢，痛风的人多半都原来就已经有一些肾脏的代谢能力差了的状况。
那从您刚才讲的中医的角度啊，风啊、寒啊、湿啊，所以如果想治疗的话，还得看这个人他究竟是由哪一方面引起的身体的不通和阻塞，然后再对症下药，是不是这样呢？
哎，的确是的。所以你看，古时候的中医呢，他例如他觉得你这是风的问题，他就在里头多加一点点风药。风药呢，防风为最主要的，对不对？啊，防风就是这个，就是祛风最主要的一个一个药物，称之为防风者是风之主土也啊，就是风的这个前在打前站的这个。打这个前哨战的这个足图，那就是这个风，就是所以用防风。假如说是湿的话呢，多半都会用防己呀、白术啊之类来祛湿啊，风寒湿。那么寒呢，就大部分会用像是附子啊之类来温它的寒，这样子这个病气也可以去掉。所以一个处方里头，因为风多而放风药多一点。那因为寒药，因为寒多就放寒药多一点，就是祛寒的药多一点。假如说是因为湿，就放入多一点祛湿的药物，那这个病情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这种缓解了。
好的，那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今天请胡医师跟大家聊的是痛风。那胡医师，痛风的话呢，以前啊，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说，哦，我不能吃高嘌呤的食物。那现在有一些资料显示，就是说，不仅和高嘌呤的食物有关啊，还和很多其他的饮食不良的习惯有关。比如说，你吃很多甜食也会增加你得痛风的这种几率，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啊等等。在您看哈，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原因？
当然其实我们的饮食啊，都是要适中，所以中医这个在这方面呢是劝人，就是说，就是什么是嗜欲啊，就是嗜好啊、欲望啊，一定要减少，这才是最好的养生的方法。那么你说你吃甜食是不是就一定中风呢？不是的， 一定痛风啊，就不是绝对的。而可是呢，你嗜好吃甜，那这就不行了；嗜好吃酸，那也不行；嗜好吃咸也不可以，酸甜苦辣等等都是一样。你嗜好非得多吃它不可，那么你要得病的机会就大，不是说只有痛风。那当然了，吃甜的会不会得痛风，这个东西应该是从这个实验数据啊等等来看，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验数据。不过根据经验啊，这有的时候没有做实验，但是呢也可能有人有经验啊，哎，他吃了豆类就怎么样，吃了甜的就会怎么样。那这些经验我们要累积起来，例如自己的经验，自己去吹了风了以后疼痛了，可能也是其中之一。自己去就是游个泳发生的事情了，这个经验累积起来以后就不去犯这个经验啊，就不去犯这个不好的经验，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病情就会少很多，不是吗？
嗯，好的。那胡医师，谈到痛风的人的忌口啊，很多人都会说少吃像高嘌呤的一些食物，什么肉类呀、啊、什么豆类呀、啊、等等吧，这些在您看来有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在饮食上？我记得您以前说过好像不要喝骨头汤啊等等，是这样吗？
对，就是高嘌呤的这种食物啊有哪些呢？像是内脏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鱼皮、内脏、草菇、芦笋，这些东西都可能是含这个 purine 比较高的这种食物。那 purine 它这个东西你去网上面查一下啊， purine 它的结构就是它的化学结构跟这个尿酸的化学结构很接近，所以它们两个可能就互相转换，所以呢高 purine 就变成高尿酸，就可能发生这件事儿。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例如吃坚果类啊，也吃的太多也可能造成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豆类食物也要小心，还有豆类食物还有这些高嘌呤食物，假如说你再多吃了一点点酒，包括了浓度比较大的高粱酒啦，或者是浓度比较稀一点的像啤酒啊之类的，好了，这个高浓度的像高粱之类，那么他们呢会就会带引这些坚果等等的跑到那个关节等等，就糟糕，就得了痛风了。假如说啤酒类呢，它因为太寒太湿也把这个东西给带进来了，于是你就更容易得所谓的痛风。我有一个这样子经验，那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大概30多年前啊，我们在一起去旅游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这个旅游的同伴呢，他就是在前一两天吃的坚果多了，他又爱喝酒，喝了很多很多的酒，结果呢，我们这一个旅游大约接近20天的旅游，他竟然的18、9天全部都在旅馆房间里休息，我们去参观这个，我们去玩那个，他都没有办法。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伤痛的一件事情，所以千万记住，不要让自己痛风上身，然后去旅游都不能够尽兴。
所以说起来还是说管不住自己的嘴啊，他知道这个东西会导致，可能会导致自己痛风复发，但是就是控制不了，是这样吗？
哎，是，像我自己都有可能啊。例如说我们虽然说欲望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呢看到有薄荷糖的时候就拿一个薄荷糖来吃，看到有花生就拿个花生来吃，好了，结果就吃多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我去讲，假如你有这种嗜好啊，那尽量的远离这些东西，也就是说眼不见为净，你就不会去拿来吃，比较好一点吧。
好，那胡医师，假如说他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导致身体产生尿酸过多了，那有没有什么解药呢？赶快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能够迅速的把它降下来。
好，这里有一个偏方啊，这个偏方很有趣啊。我不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能不能买得到这个叫做丝瓜的东西啊，
可
台湾
以可
话叫
以，
做
华人
菜
超市里
瓜
都有，
啊，可以买到吗？
可以啊，很
啊，这
非
个
常
丝
常
瓜就
见，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立即解除这个痛风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丝瓜呢，你带皮去蒸20-30分钟之后啊，你把它给挤出汁来，就把丝瓜拉出来以后挤出那个水来，我们就叫这个叫丝瓜水好了。好，这个丝瓜水呢拿来喝，哎，大概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啊，这个痛风就能够立刻缓解疼痛。
这听起来很神呢，啊，请教一下细节，蒸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切成片儿？还有大概蒸多长时间再去挤丝瓜水呢？
当然，你就是这样的哈。你把这个丝瓜连皮一起去蒸，不管你切块儿也好，我想那个切块儿也可以。你切成片儿的话，就到时候很难挤水嘛。那这个切成块儿的话，到时候拿一个绿布啊，把它给包起来，这一挤，那水就出来了嘛，不是吗？好，
嗯
那连皮去蒸多久呢？蒸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然后捞出来，就把这个水沥出来，沥出来这个水啊，哎，你只要喝下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它就缓解了这个疼痛，至少缓解疼痛。你在旅游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继续去旅游就是了。那除了这以
哼，好。
外呢，还有就是为了慢性的这一种痛风的话呢，你可以吃像是白菜啦、丝瓜呀、冬瓜呀，它都可以抑制尿酸的这种形成，以及加速尿酸的排泄，那这样子也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种算是治疗的一个效果吧。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偏方。那这丝瓜水一次要喝多少才能够起到止痛的效果？比如说是喝100毫升一杯一小杯，还是说喝几勺一个 cup 就可以了？这个量大概是多少？
我想大概一条丝瓜大概没问题吧，一条丝瓜
哦。
你挤出的水不过就是差不多不到100个毫升吧，那这样子
嗯哼。
这个把它喝下去大概就行了。
哎，这个真是一个好办法啊！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自己在家园子里也可以种丝瓜。那您再问细一点，您说的这种可以止痛的丝瓜是那种带棱的，还是说那种光滑的，还是说都可以？
我所知道的丝瓜哈，在国外，我在美国啦，或者是在加拿大等等这些地方呢，我也见过丝瓜，但是呢，他们就是好像什么节瓜了那一类的东西吧，我是叫不出名字来啊。那大概这种瓜也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台湾的丝瓜呢，大概就是大概一个手臂啊那么粗啊，就是像我们的这小手臂。比小手臂还粗那么一点儿的那样子的圆圆胖胖的那样子的丝瓜，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丝瓜，而且吃起来又甜又新鲜的话，那是最好。
好的，而且丝瓜水也可以美容哎，胡医师是吧？有很多化妆品
那
你
个
可以
美
用的。
容它是用没错啊，丝瓜水是可以拿来美容的。除了这以外呢，丝瓜水也可以让人消火，但是呢，它不是这样子的做法，它是把丝瓜种好，种已经种呃已经呃这个种植好了的这个丝瓜呢，它把其中的一根藤子就是把它给剪断，然后呢把它弯过来，就是连那个根还在啊，根还在土里头，把那个丝瓜藤子就这样子就是弯下来，就放到一个瓶子里头。隔夜就可以收集很多的水，那个水呀，非常的好。那个丝瓜水呢，它不但可以美容，还可以消火气。
好的，看来，很多良药就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哈，大自然给的一些植物当中。嗯，好的，那讲到这儿，胡医师，咱们要再休息一下哈。我们的热线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 任何的健康问题啊，不一定是和痛风有关的，您有其他的问题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甄小姐在想提问题啊，甄小姐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胡医师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哈。那个我有很严重的鼻子过敏啊，从台湾回美国之后，几乎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打喷嚏，然后呢，中医常用的麻黄不能够用在我身上，因为我心跳会很快，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是这样的哈，用麻黄这个只是现在很多的医生的一个套方，其实不可以啊。麻黄是用来发汗的，而且麻黄里头含有的这个 ephedrine 叫做麻黄素啊。麻黄素呢，它是发现的时候它是说它是可以止喘啦，可以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医呢是用麻黄来发汗。那个是麻黄里头的麻黄素，有的人他就是过敏，他反而不能够使用。而且呢，根据中医的治疗的方法，常常都是要讲求所谓的辨证来施治，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症情，这个症情呢包括了风啊、寒啊、热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不同的症状，风火暑湿燥寒都可能造成鼻子的这种过敏的这个情况，根据是风就要去风，是寒就要去寒，是湿就要去湿等等，用这种方式来治疗。那么你这个啊，我先讲啊，你这个可能啊，你必须做到的是要先保暖，尤其是在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要是不保暖的话，这个鼻子的过敏更容易发生。那保暖的方法，我教你一个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还不要吃药什么啊，就是把这个手呢，这个合起来，然后尽量的把这个小指的这个部分把它磨热了。早上一大早醒来的时候呢，就用小指端的这个手呢，来从眼睛的内侧啊。这个从额头到眼睛的内侧到鼻的这个鼻子的两边，然后这样子滑过，再摩擦再热，就是等于用温热来温热这个几个鼻窦。这个鼻窦呢包括了什么腹鼻窦啦，什么额鼻窦啦，叠鼻窦等等，这些鼻窦啊，把这几个鼻窦的地方把它温暖起来，这个问题可以减少到最少最少。那你可以先试试看用这种方法。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你的症情来决定用什么样的药方，那这个的话呢就不是说一定要哪一个药方，而是根据你不同的症状来使用。所以你去找中医的话，中医会根据你的情况而给你用不同的药方。可是你自己呢是听到人家这样说，听到人家那样说，说是吃麻黄等等，而且在美国呢，麻黄还是禁药呢，所以你要得到麻黄还真不容易啊。所以我想大概你可以先试试看，就是让自己摩擦手变成热了，然后来温暖温暖你的几个鼻窦的这个地方，让它温暖了以后，说不定你就已经更不药而愈。
好，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那胡医师，我想听我们听众问一下，他的这种过敏打喷嚏和我们一般的那种花粉过敏的那个原理，您认为是一样的吗？或者是说，
是应该都是一样哈。那有的人是对花粉过敏，有的人对寒过敏，有的人对热过敏，这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过敏源，你要把它给先躲掉。除了这个躲掉这个过敏源以外呢，你就得要让自己的身体它的寒热适中，那这样自然什么病也没有了。
那假如从西医的角度上看呢，很多过敏他认为你体内产生一些组织胺呢，然后你吃一些天然的一些 supplement 哈，然后可以产生抗组织胺的这种效果，然后就会大大的减轻这种过敏反应，不知道适不适用于他的这种鼻子过敏呢？
当然也适用啊，我现在不能够完全了解他是哪一种过敏，也许是风的过敏，也许是寒的过敏。那假如大部分的啊，大部分都是寒过敏为主啦。那你把这个寒给去掉了，例如说在比较稍微只要觉得背部啊或者是颈项这个地方觉得有点寒了，那这表示说这个风寒已经开始往你身体侵入了，你就得要多穿件衣服。只要有一点点寒，你就立刻就要多穿一点衣服。这样子来改善它，那自然的问题就解决。可是在还没有改善之前呢，也可以像我刚才讲的，这等于说是又保养它啊，就是说这个每天的保养，你根本不要说是到了生病了才来保养，那就不行了。好，每天的保养，例如说用手搓热一点呢，把脸上面的这几个穴道啊，例如攒竹啦、迎香啊等等这些地方，也就是刚好是鼻窦所经过的这几个地方，让它温暖，自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哦。那胡医师，回到咱们今天痛风这个话题上，您看在饮食上啊，或者是中医按摩针灸等等方面吧，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的建议给我们有这些问题的听众朋友
啊？建议哈，就是最好我们平时哈要吃的东西啊，主食方面呢，吃这个全谷类的杂粮，像是平常吃的白米饭以外，还有糙米饭啦、地瓜啦、马铃薯啦，是偶尔的这样子哦，就是这个交换着使用啊，那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就是说白菜啦、丝瓜、冬瓜这些东西可以抑制尿酸，对不对？还有水果方面，哎，你在美国真的是大家都比较幸运，我觉得啊，樱桃啊、蓝莓啊这种东西，你常常吃点，它不但是有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什么花青素啦、啊、什么东西来对眼睛有帮助，而且它们甚至于可以消肿止痛。那这样子，你假如说患有痛风的人，可以吃点这个樱桃啊、蓝莓等等，它消肿止痛，并且可以促进尿酸的代谢。那这样子的话，尿酸代谢掉了，就堆积成为结晶或者是尿酸石的机会呢，就小很多啊。那么，曾经看到过有这样子的报道吧？他说，每天吃十颗樱桃，大概就可以有效的减少痛风的反复发作，那这不是很棒吗？
好的，胡医师，我们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有一位梁女士在热线上。你好，梁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哦，你好，你好，胡医师，你好，主持人唐英。我是刚刚偶尔听到胡医师说这个痛风啊，还有膝盖痛，跟这个坚果有关系吗？我不知道我是那个尿酸的代谢能力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痛风，但是我确实这一两年两三年左右就经常膝盖痛，而且呢我确实吃很多的那个坚果，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有必然的关系吗？
膝盖痛啊，我们大部分都是跟风有关系啊，膝盖因为它正好在前边，那么这个风呢比较容易侵袭。中医有一个处方哈，它可以治疗膝盖的所谓的这个退化性的膝盖关节的疼痛。那么这个方子叫做大防风汤。假如说可能的话呢，去上网去查一下子，看看你适不适合吃啊，因为大防风汤至少它是补药。那你身体要是说非常的壮实，那当然这个补药并不适合。但是大部分的人这个补药呢，就拿来补一补气，补一补血，再加上大防风，把这个大大的把这个风给防起来，可能这个膝盖疼痛就改善了。
那胡医师，如果他怀疑自己是有痛风，
哦，
是不是去验一下你的体内尿酸的这个指标，就会能够断定出来？
哎，对啊，验一下子那个尿酸的指标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一种病情叫做退化性的关节，那这样子他可能验不出所谓的痛风的这个因子。当然，痛风因子不只是这个尿酸，它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例如血液的沉淀的这个速度啦，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东西都可能会验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哦，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周见。